彭丽媛配合演戏才换来露一面的马兴瑞似乎又出事了。有爆料说，当着马兴瑞的面子，中纪委带走他的生活秘书，另外他的弟弟也被带走了。同时还有消息说，习近平的大秘钟少军已经被扒下了军装，彻底退役了。大陆演员于朦胧之死背后疑团重重，有爆料指出蔡奇的私生子辛奇涉入其中，而且传闻中说看中并且性侵于朦胧的是中共大佬赵乐际。看点八真相，牧阳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5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9月16号星期二。这个事情发生和变化真的很快啊！有最新消息传出，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的弟弟和他的生活秘书都被带走了。旅居澳洲的蒋宝正先生今天在自己的节目中透露，中纪委已突破，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被带走了，而且就当着马兴瑞的面，中纪委带走了他的生活秘书李光禄。据蒋先生透露，黑龙江双鸭山的瑞鑫就是取自马兴瑞的名字谐音，瑞鑫兴瑞，公司老板就是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不过呢，我在网络上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域受到了限制。关于李光禄，据称是马兴瑞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的挑选的生活秘书，也是黑龙江人，后来跟随着马兴瑞去了新疆，在新疆强奸了不少的新疆女孩，甚至还在香港生了一个私生子。据蒋先生得到的消息，中纪委常委秘书长李欣然亲自带队出面，带走了李光禄，这使得马兴瑞的脸面很挂不住。李光禄被带走之后，很快就突破了，交代了马兴瑞和荣利夫妻两人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消息都是属实的话，那么马兴瑞真的不妙。蒋先生表示，就他目前掌握到的比较真实的信息，蔡奇亲自告诉马兴瑞，半年之内把一些款项转到廉政账户，然后去黑龙江老家双鸭山去养老。如果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那意味着当局准备让马兴瑞走陈全国的老路，就是复制了陈全国退位离任回家养老的这条路，只要吐出一些东西，然后就不再深追究了。假如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对马兴瑞来说，这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像他这个级别的中共官员呢，不摊上几十上百亿，恐怕都得划入中共廉政官员的范围。陈全国是马兴瑞的前任新疆党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他在任内将许多新疆人关进了百万集中营，曾经进行迫害，因此也遭到了美国的制裁。2022年的时候，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陈全国先后被免去了新疆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然后退休回家了。所以说这个变化确实很快，现在距离中共九三阅兵还不到2周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变化确实很快，因为在那个阅兵式上，马兴瑞是露面了，但是当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比如镜头前的马兴瑞表情不自然，眼神有些呆滞，而且呢，他双手啊握拳，并且还不时地擦拭额头，这表明他内心是有焦虑的。据蒋先生表示，马兴瑞作为中共副国级官员，按理是应该站在天安门城楼，但他在天安门城楼露面是有内情的。蒋先生透露呢，马兴瑞的露面是彭丽媛应习近平的要求上台，在各国领导人面前表现夫妻情深得到的回报。我没有办法去证实蒋先生讲到的这个情况，不知道背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如果消息属实，那么顺着蒋先生的这个爆料分析，马兴瑞露面的背后是有交易或者是交换条件的，也就是说彭丽媛同意配合习近平演戏，换取了马兴瑞登上天安门城楼， 长期关注新闻看点的朋友应该记得，今年上半年，习近平曾前往东盟三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彭丽媛都罕见的没有随行。后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据白俄媒体报道说，彭丽媛和习明泽都有参加习近平在丰泽园举办的招待卢卡申科的家宴。中共官媒有报道这个消息，但是没有提及彭丽媛和习明泽。直到8月31号天津上合峰会前，彭丽媛的几次露面都是单独现身，只有在上合峰会上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彭丽媛才第一次站在了习近平的身边。但是似乎他们两个人之间还保持着一点距离，从官媒画面中可以看出，两个人之间完全还可以站下一个人。如果马兴瑞露面确实是彭丽媛配合演戏的一个回报，那倒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好的关系。外界一直传闻，同为山东运城老乡的马兴瑞和彭丽媛两个人很早就认识，并且关系很好。马兴瑞口称彭丽媛为大姐，据称还是习近平家里边的常客。那么马兴瑞究竟被如何处理，我们还得继续关注。其实就算像陈全国一样的处理，那也是反映着一些问题的。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打狗之前是要看主人的，处理马兴瑞不也是在看主人吗？后面的内容很精彩也很重要，我快速插一个广告，大家别走开。扁康王的客服呢告诉我，我有两位观众都是用了扁康王之后出现了奇迹。秘鲁的张女士和香港的唐女士在疫情之后都被查出了肺结节。他们呢在听了我在节目中介绍扁康丸之后啊，都开始服用了扁康丸。就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的肺结节都消失了。特别是59岁的唐女士，肺纤维化和肺气肿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这个神奇的变化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呀。那学医的人也都知道，人体有很多的病症根源其实是在肺部，只要肺部健康了，那么人体免疫力就会强大，身体就会健康。根据这个传统医学理论，韩医权威徐孝熙院长就研制了扁康丸，可以有效清除肺部积热，使肺部健康，这就是扁康丸的神奇所在。大家身边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呢，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们。视频下面有扁康丸的官网链接，大家可以通过在线对话，或者是呢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跟扁康丸专家直接联系，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专业资讯。还是谈我们的正式话题，这有一个人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共国防大学政委钟少军。蔡盛坤先生9月11号突然爆料说，原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大学政委钟少军已彻底退出现役。他的这个爆料挺让人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大约20天前，蔡先生曾经爆出了关于钟少军的另外一个消息。8月22号，蔡先生表示，从中共军方得到消息，钟少军可能接掌苗华落马空出来的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职务，跻身中共军委委员。可是现在蔡先生爆出了完全不同的消息，钟少军不仅没有进入中共军委出任政治部主任，而且还完全脱下了军装。这个变化来的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呀，因为透露出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钟少军出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之前，他没有当过一天的兵，之所以被空降到军委办公厅处长中共军队的神经中枢，完全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大家都清楚，中共官场有一个潜规则，官员调往别处去任职，通常都会带着秘书和司机一块走，因为秘书和司机是最接近中共官员的人，往往掌握着官员的很多事情，因此也被官员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心腹。但是2002年习近平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任职，没带一兵一卒，独自一人前往。到了浙江之后，习近平就把钟少军拉到了身边，做了自己的贴身秘书。随着习近平一路升迁，钟少军的职位也是越来越高。2013年已经登上大位的习近平 前往酒泉去视察。这个时候钟少军就已经穿上了大校军装，被空降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成了习近平控制军队的重要公骨，监军式人物。不过2024年的4月3号，香港合同社独家披露，钟少军已经离开了军委办公厅，前往国防大学任政委，负责新生入学工作，即将晋升中共上将。虽然是即将晋升中共上将，但是钟少军被调离军委办公厅，谁都知道这是明升暗降。外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个令人意外的调动背后一定有故事。到了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期间，关于习近平身体健康出状况的传闻就铺天盖地而来。随后又传出张幼侠在中共元老们的支持下接掌了中共军队的控制权。到这个时候，人们才逐渐的明白，钟少军被调离军委办公厅很可能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表现。但是大约20天前，蔡先生表示来自中共军方的消息，钟少军出任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跻身中共军委委员。这就让很多人又产生了怀疑和错觉，习近平失去权力可能是假消息。如果习近平没有失去权力的话，钟少军被升迁重用那是很有可能的。可是现在仅仅过了20天，如今同样是蔡先生爆出另外的一个料子，钟少军已经彻底退出现役。如果钟少军脱下了军装离开了军队，那表明他可能是再次遭到了贬黜。假如蔡先生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那么反映出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下个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很可能有大戏要上演。不过我们都知道，中共一向都是黑箱操作，而且特别善于伪装，常常对外释放一种信息，实质往往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们光看表面现象还不行，所以四中全会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也只能是作为一个观察点，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这么多。下面来说说37岁的大陆演员于朦胧死亡事件。起初啊，我就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大陆明星蹊跷死亡案，没想到其中藏着大量疑点，而且还有更让人想不到的情况。大家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从小到大教育我这些，妈知道我二心，我在乎少平威胁。我从小到大教育我这些，妈知道我二心，我在乎少平威胁。
这段视频中崩溃痛哭的人，据网民说就是于朦胧。据说呢，这是他在临死前的1分钟被人给拍下来的。而这段视频是一位北京的博主上传到了网络，但很快就受到了威胁，而且视频被删除了。那位博主的 IP 也连夜被改成了广东，据说账号被官方给拿走了。中国百万作家鲁班今天发文，他说，我可以100%确定于朦胧是他杀，那些说阴谋论的不过是怕真相被更多人知道而已。昨天有一位自称是于朦胧表哥的人讲述了一些情况。这个帖子中表示呢，说11号中午接到北京派出所通知，说于朦胧去世了，警方定性为意外坠楼。帖子中表示，警察的说法与媒体报道基本相同。10号晚上，于朦胧与3男1女共5个人 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一个所谓的朋友家聚会喝酒，至凌晨四点左右，于朦胧进入卧室后反锁房门，早上六点参加聚会的人发现龙龙坠楼。报警时间是9月11号早上6点02分，但报警人不确定，不知道是参加聚会的人还是网络传闻的所谓遛狗的人。据称有人在上午11点就发了微博，第一条微博说于朦胧的口袋里有两块劳力士手表，现在已经被删除了。然后这个人又发了第二条微博，微博当中就不再提及劳力士了。参加聚会的人对警方提供的口供是一致的，都说是龙龙好朋友，喝了三瓶洋酒三瓶啤酒，没有毒品迹象。于朦胧的手机在客厅沙发上，也就是说他进屋反锁房门并没有带着自己的手机。坠楼窗台上有龙龙的脚印，手指甲里有纱窗上相同的灰尘。但于朦胧的经纪人表示，于朦胧跟当天聚会的人根本不熟识，当天只有警车去了，没有120。于朦胧有一些酒量，而且很有控制力，绝对不会喝到醉。经纪人还表示，于朦胧最近的工作状态很好，也有很多的工作安排和机会，非常自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没有任何抑郁症迹象，经济状况良好，没有任何债务。另外经纪人还指出，工作室9月11号发出的那个新闻稿是警察写好的，让他们发的。当天的新闻稿是这么表示，于朦胧已经在北京友人家中坠楼身亡，12小时内警方排除刑事嫌疑，终止调查。警方的诡异操作啊，引来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刚提到的那位100%确定于朦胧是他杀的作家鲁班先生，13号就列出了15个疑点。于朦胧为何去朋友家跳楼？为何不查他的手机？为何热搜很快被下架？为何监控那天偏偏没电？为何窗户上有抓痕？为何跳楼结论那么快？鲁班还质疑，为何于朦胧从没有轻生迹象？为何要跳楼的人还接了第二天的商演？想轻生为何不给单亲妈妈留遗言？为何选可能不会致死的五楼跳楼？为何口袋里有两块朋友的名表？跳楼为何是头朝地？为何跳楼前喝酒的那一桌朋友都不被查？为何铁丝网被剪开？为何年轻帅气且发展良好的人毫无征兆跳楼？越来越多的质疑之下，警方就开始封嘴了，大量相关讨论的帖文被删除了，还指称有60多个微博账号违规散布谣言，有的被禁言，有的直接被关闭了。警方类似的做法招来了更多的人们的质疑，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当局如此的大动干戈呢？有一位网民隐晦地表示，这个事儿目前只能说是有问题的， no 意外， no 自愿，下去的时候应该已经走了。这个人还特别强调，消息来源绝对可信，来自于处理这个事情的地方。处理这个事情的地方当然指的就是北京的警方咯。还有一位博主写道，下药轮奸，性暴力加虐待，身体和精神方面很糟糕，离开了。坠楼不是第一现场，是伪造的第二现场，这段时间里制造不在场证明，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之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另一位博主也提到了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问题，大家不要被骗了，鱼不是坠楼的，也不是跳楼的，是人家把它丢下去的，而且丢下去以前他已死亡。现在我们看到的发的公告，他是9月11号凌晨去世，但是他实际去世时间是9月9号。这位博主表示，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跳楼的那个地方是第二个现场，他在第一个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死亡，而且他身上还有利器，他妈妈都还没来得及看他最后一面，那群人居然可以擅作主张，问都不要问他家就直接火化了， 没鬼，那么着急干什么？这位博主接着写道，还有大家估计会好奇，既然9月9号已死亡，为什么9月11号窗户那里还会有抓痕什么的？有抓痕很正常，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是已死亡的状态，然后他们把它从楼上丢下去，那也需要移动它。人的身体构造本来就有手头那些，有可能是不小心移动它身体调整位置的时候，鱼的身体碰到的那些玻璃导致有了痕迹，反正不是跳楼也不是坠楼就对了，是死亡以后直接被丢下去的。还有一个据说现在已经被全网封锁的爆料，有一位网民写道，小区保洁阿姨目睹黑影拉扯，穿黑西装的男人拽着他的胳膊，连扫地阿姨手机相册都被格式化，坠楼前一小时直播声音诡异，背景有金属碰撞声。帖子接着写道，有铁粉复盘于朦胧，抖音最后直播发现他展示手机里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管好舌头，除非你想当下一个自由落体。帖子中还写道，法医报告中一项细节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于朦胧的手腕上有明显被束缚过的淤痕，且指甲缝里检测出了不属于他自己的皮肤组织 DNA。 法医惊悚报告外泄，体内竟检出神经毒素成分。帖子接着写道，知情人独家透露警方尸检报告内容，于朦胧血液里检出微量河豚毒素 TTX， 这种神经毒素 0.5 毫克就足以致命，通常20分钟内会引发呼吸机麻痹，毒素注射痕迹出现在左大腿内侧。这些网络信息来源并不单一，很多不同的消息源都在同时传播。如果这些爆料情况是属实的话，那么这桩案子并不简单，其中不仅涉及到性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杀人灭口，甚至还动用了剧毒。那些人在把于朦胧折磨死后又将遗体抛下楼，伪造跳楼假象。其实啊，警方如果真的想让人们闭嘴，谣言平息，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布真相。如果人们看到了真相，自然谁都不会再说什么了。但很显然警方没有这么做，而是用排除刑事嫌疑的说法试图把人们的嘴给封上。是什么样的背景可以让北京的警方这么做呢？前面提到的那位大陆作家鲁班在帖子中表示，听闻于朦胧被某大佬看上，然后朋友设局灌醉下药并被糟蹋，在房间就把他给那个了。至于此后于朦胧是因为此事跳楼，还是在房间的时候就遇了害，就不得而知了。他表示有消息说是后者，坠楼只不过是事后的摆拍。根据网络爆料，当晚跟于朦胧聚会的大约有五六个人，其中包括于朦胧的经纪人、助理，还有34岁的演员高泰宇和71岁的编剧吉光光和导演程青松等。提到程青松这个人，咱们要说一件事儿：早在2005年，当时52岁的程青松曾经亲口承认有一个19岁的男朋友。20年过去了，程青松今年应该是72岁。此外，传闻71岁的制片人方丽当天也在饭局，但是方丽一直在隐瞒。不过呢，高泰宇啊，昨天发帖进行了辟谣，表示从未出现在所谓事发现场。他表示已经委托律师全程处理，并且已经完成了报警程序。有一位网民表示，所有线索指向被大佬性侵后谋杀，于朦胧是被几个人扔下楼的，根本不是自己跳的，就是要灭口，怕他把强奸的事说出去，估计被强上的不止他一个，不然不会直接就给他灭口。博主新闻调查发帖表示，于朦胧被害最大的真凶就是神秘的 C 先生 蔡奇和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他在帖子中写道，难怪警方当天要结案，认定是自杀的，难怪所有媒体不敢深入报道此事的，难怪中国和香港娱乐圈都保持可怕的沉默的，只有这两位大佬才有这种能量。新闻调查还提到，一种说法是参与强暴于朦胧的是蔡奇的私生子导演辛奇，这也解释得通，事发后辛奇全网的信息都被删除了，细思极恐。还有一种说法，制片人方丽是蔡奇的表哥，有待证实。于朦胧出事当晚，方丽出现在事发地点，之后连夜赶往重庆为自己洗刷嫌疑。这位博主还晒出了一些被封杀的照片，其中表明程青松和辛奇是认识的，而且是朋友。就在事发当晚，辛奇穿着一袭黑色的服装去了事发公寓，监控视频可以作为证明。另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份被处理过的群聊天截图，有人用隐语提到蔡奇国务院26北进士委员长。这里的蔡奇应该代指的就是蔡奇，26北应该代指的是中共的26个部委，进士当然表明就是戴眼镜了。有人还发帖进一步解释，符合这些所有条件的，一，蔡奇国务院下面至少蔡奇官大；二，国务院北院；三，26个部委里面的；四，戴眼镜的；五，委员长。这位网民最后贴出了一张照片，正是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我每周六天都在关注中国的时政和民生话题，如果您也关注这些内容的话，请您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我还有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到3档节目，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也请大家支持一下。另外呢，我还特别向大家推荐一个新的频道，是林晓旭博士在这个干净世界开设的新频道，叫旭思堂，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频道，也请大家给他一些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再会。